那他自己他就死了没关系，他不在乎这件事。为什么他能这样呢？他是无我，他能无我的关系，他能做到这一点。所以这种人呢，所以小乘佛教的学者听闻了大乘佛教，要是他呀，他不要啊，听人家说什么，他要自己认真的学，认真的要读阅读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他能接受这是佛法。就是南传佛教的小乘佛教学者，他要是能阅读《金刚经》，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佛法，他也能，因为这也是无，就说无我论嘛，与小乘佛教没有冲突，与小乘佛法没有冲突的。再进一步说，所有的大乘佛法完全和南传佛教是一致不冲突的，就是比它更殊胜了一点，殊胜一点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北传佛教的大乘佛教的学者，你不要弃舍大乘回向小乘，你不需要，不需要这样。你要这样子啊，你这个人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因为大乘佛法是比小乘佛法更圆满，大乘佛法是提倡大悲心呐，广度众生，这件事不对吗？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的不同的地方就这一点，就是大乘佛法提倡大悲心，你不能够做治疗汉，但治疗汉也是了不起啊，好过连治疗汉都不是，那就是差了，就是不及格了，这是也是了不起。但是能发大悲心广度众生是更了不起，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从这个从事实上看，从理论上看，我们应该学习无我论，你不要学习有我论。学习有我论有很多烦恼，很多的问题的。所以要不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就不是菩萨了啊。那变成什么？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前面的文呢，是这一大段文是回答前面的云何应住这一段文，回答这个问。那么现在下边的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就回答前边的云何降伏其心，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前边也是愿，前边呢这是广大心啊，第一心、常心、不颠倒心的。这是菩萨化无上菩提心的愿啊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布施，是修行六波罗蜜，是行，由愿而行。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，他就有菩提心的推动去行菩萨道，救护众生去了，所以是行。后边那一段须菩提于云何可以生相见如来法，那是果。所以这三段文呢，就是愿行果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愿行果实在来说呢，就是说的什么叫做金刚般若，这就是金刚般若，是这样意思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以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而能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相、无寿者相，无我，所以能大悲、大慈悲救护众生。你不能只发愿嘛，不只有愿不行嘛，你还有实际的行动，你要实际上要去救护众生去的。那救护众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就是修行六波罗蜜，第一个就是啊。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怎么样做法呢？说，复次，须菩提，佛又 无虚不定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行于菩提，应该这样去布施去。这个前面说过啊，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就是菩萨了。他修行布施的时候，他一对这个布施这件事啊，他要不执着，应无所住，你不要执着啊。用这个不用这无执着啊，来降服这个有执着的心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所以叫做回答那个降服其心。这个执着这件事，昨天曾经说过一点啊。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我们这个心理的活动、思想的活动啊，表现出来的相貌，一般的说很明显的、很显著的，就是不是贪就是嗔，再不然就是欲痴，很显著的是这样的烦恼。这个无所住、无所执着，这个执着呢是微细的烦恼，就是在这显著的烦恼的后边是微细的烦恼。我们呢、啊，如果是你不常修止观呢、啊，你不能察觉这微细的烦恼还不知道。只要我要动了贪心，哎呀，我有烦恼了；我动了嗔心了，我才知道有烦恼。实在这贪嗔之前还有个执着啊，那个我们不觉知，我们不知道，那个烦恼我们还不知道。而现在佛说呀、啊，佛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要降伏烦恼啊，要去把那个烦恼降伏，那个贪嗔之缘降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把那个微细的烦恼，把它调伏了它，把它消灭了它，自然不贪也不嗔了，也没有贪嗔痴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贪心除掉了啊，把这贪嗔的烦恼除掉了，那微细的烦恼还在啊，那是暂时的。你总得有一天还是要贪，还是要嗔的，还会有这样的问题。要是把这微细的烦恼消灭了，就再永久也不会有贪有嗔的问题。所以断烦恼啊，要断那微细的烦恼，应该这样做啊。所以佛说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就是一个佛说法，就是会说到那个重要的部分去。你只是说啊，不要贪不要嗔，那这不行，无效的。菩萨依法这个法字呢，就是下面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就是。这个舍身香味触法，这些法就是法哈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些因缘所生的这些虚妄境界啊。这个发菩萨、发无上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应无无所住。你的心呢，不要对于这个法有所执着啊。这个住呢，也有个爱着的意思，爱着、执着的意思。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好，应该不要执着这个，你去修行这个布施的这件事，去救护众生，用布施来救护众生。我曾经呢、曾经说过这件事哈，说这个烦恼的粗细的问题，比如说是啊，我欢喜吃饺子，我欢喜吃饺子。别人就说这饺子包得好，这个馅也调得好啊，皮也擀得好，把或者是蒸饺或者是煮饺，是这么谈，我就流口水了。但是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呢，还不是明显的要吃饺子，那么从这里就看出来啊，这个执着心啊很微细。我要明显的要吃饺子，那是贪心出来了。在贪心之前呢，实在就是微细的贪，这个执着就是微细的贪心。人家要是回报我呢，我还不是明显的愤怒，但是心里有一点不高兴了。那个时候比较微细，其实在明白点，这就是自己我们自己平常啊不觉知 温习彼烦恼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无所住，就是你不要有那微细的执着，微细执着不要有。好，那当然怎么样办法呢？就是要观一切法空。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呢，这微细的烦恼不存在的，微细的烦恼不存在。好，当然观这个观一切法空，如果你没得禅定，我思维的身体是空的，所有手上向外出法都是空的，你照样还是起烦恼，不行。要是你得了禅定，在禅定里面思维一切法空的，那就能有作用，这个力量就有大，力量就强大起来，就能断烦恼。断烦恼，你就是圣贤了啊，就是圣贤了啊。这信心这件事啊，一定是说我们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哈，观一切法空。你要依据那个方法，啊，按照那个经论上说的那个修行的次第，你要认真的去修行去，你才有能成就。你一天就念一遍的，一遍楞严咒，念一遍大悲咒，念十遍咒，念几十年它也不行，也差。如果是你像你读偶遇大师传，他连续一下子念十万遍大悲咒，那就不同。那就不同了。所以说什么法门呢，都不是是哎呀蜻蜓点水那样子，不行的，不可以。你说是要你要用你的全部的精神全部的时间都放在那里，你才有可能会有成就的，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就是只是上个早晚殿，这样的冥想有成就啊，上面也算是栽培了吧，也能栽培多少，但是冥想现在有成就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。你有一个现在我们读经那边，我们就是这么一读啊，如果一个佛来说一遍读一遍，我一个也是有功德，但是你想得圣道不行，不可以。是一样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非要啊深入的去学习这个道理，然后啊千方便你要注意，然后用功的去修行的，你才有希望有成就的，都是这样，道理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因无所住行于布施，这个或者还是就是说应该不要执着，应该你不要执着，你去行布施。这几句话你是总说的，啊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这是总说。下面就别说啊，所谓不住所布施，不住生香味触法布施，这就是把前面那句话的内容啊详细的说出来啊。不住舍布施，就是舍闻香味触法。我们假设是用啊，我买了面包和面包来布施啊，饥饿的人，那就是面包就是舍闻香味触法嘛，就是这个啊。或者是你又买一个房子，造一个医院呐，救护众生为众生治病，这也是舍闻香味触法。那么你要做这些善事的时候啊，你对于这些法都要不执着。不知道怎么办法呢？这个不住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要观一切法空了。啊，你观察舍生相位出法，都是因缘所有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要这样。当然，那人还要啊修禅定，修止观，修止，修什么陀的止，然后修毗卢舍那的观，观舍生相位出法是毕竟空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毕竟空的，要观，也要经过一段时间。然后你才能调伏烦恼，烦恼不动了。这个天台智大师说，这个冲空出假的菩萨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你要修止观呢，到内凡的时候，到了内凡位，就是说你的止观有力量，此令烦恼不生起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啊行菩萨道。你修菩萨的时候，你能用智慧处理事情，不 不会用贪嗔痴去处理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直观把贪嗔痴调服了，降服了，不用贪嗔痴做事情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就着急了，现在就要进菩萨道，也是好了，也是好好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阶段呢，就是德无生发言，德无生发言的时候就是入圣道了。好，所以由南等眼识第一进入到出欢喜地，这个时候断了分别也知道了，分别也知道了呢，也断了很多的烦恼。这个时候你的直观是更有力量的，你行菩萨道，你是圣人了，不是凡夫啊。再做到第八地菩萨，像普门品说的，我十方世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为说法。那就水灾火灾刀兵劫难念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都能救护，那就是第八地菩萨就有这种力量了。这个时候成空出家，发大悲心广度众生，这三个阶段度化众生。因为你这个不是有三个阶段，你没有过到内凡的以前，你在外凡的时候烦恼还随时活动，你想行菩萨道啊，很难很难的，很难很难，很困难很困难的。因为你的贪嗔痴还活动，处理事情不能完全用般若的智慧，而用贪嗔痴处理事情，那是大家冲突，就不这菩萨道就变直了，不是菩萨道了。所以佛法衰，佛法衰，逐渐的衰下去。现在这里说不住舍，不是不住身心为说法，不是是要经过呀、啊。一个时期的修十年处啊，最低限度要能调伏烦恼，不活动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住舍，不施，不住身心为出法身，你才能做到这里呀、啊，不然做不到的呀、啊。这个宣奘法师他也翻了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那么天亲菩萨。解释这个般若经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比较详细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布施，你要不执着自身，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爱着心亲，你才肯布施。不然的话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来滋养我的生命的。我要布施给你，我对于我的生命有影响了，我不能布施。这不是般若不能做了，你爱着自身就不行。所以这个不要修无有观才可以。好，第二呢，不着报恩，不知道吧，我不是，我是无条件的来利益你啊，对你的生命啊有所滋养啊，令你有智慧，令你生活啊安乐一点，令你有智慧，令你能学习佛法，能得圣道，完全是无条件的利益对方的，并不希望他要回报于我，这样子才可以布施，这叫做布施哈，叫做不住舍，舍生相为出法布施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不着果报，我做布施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将来得大富贵，没有这种想法。因为你要是，我希望啊你回报我，我希望我将来得富贵，那你不是利益对方，是利益自己。利益自己这样的心情啊，不是大悲心的行动，这不是菩萨道，不是菩萨道，那就是一般的善法了，而不是菩萨道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在前边那个发无上菩提心那一段文呢，只是说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是恶空，还没有提到法空。这里边呢，提到我空，又提到法空，这是一个不，又提到法和前面不同。前面那段文只是发无上菩提愿，而这里呢，有无上菩提愿，又有菩萨道，有愿有行，和前面也是不同的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叫做降伏其心，那有这种力量。没有这个力量能降伏其心的。 是虚无的菩萨应如是如是不住于下，结束前面这一段啊。菩萨应该这样子，用般若的智慧与慈悲心和合去布施利益众生，不住于下，不要爱着一切法，不要执着一切法有真实性，不要执着有我，也不执着有法，观一切法空，令心无所住，这样子去布施，你就啊，你就是菩萨道了。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啊，这只是说一个布施，里面那个戒波罗蜜、淫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没有说，这里说到布施，说般若，这个不住是般若波罗蜜，好，这个布施与般若波罗蜜合合，但是没有说这个戒波罗蜜，这都没有讲，为什么没有讲呢？那么天亲菩萨解释，这个布施波罗蜜能包裹了六波罗蜜在内，好，这个布施波罗蜜有几种，一个是财布施。我用钱财去布施，救护众生的苦难，好，这是财布施。那么这样就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第一个波罗蜜是布施波罗蜜，第二个是无畏的布施，没有恐怖。以后我来往啊，你心里面感觉到安全，那就是无畏的布施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一定有戒波罗蜜。有忍辱波罗蜜，这个人要是受了戒的话，他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、不饮酒，或者出家人的戒是更多了。他这个人是持戒的，你和他来往的，你也感觉到安全，他不会随便会伤害你的，也不偷盗啊，他也不杀生，那应该是这样啊。第三个是忍辱波罗蜜。这忍辱波罗蜜呢，就是别人呢伤害你啊，你不报复，你心里面不动，心不动，心不动呢，你要能这样做呢，对方也心安，也是无恐怖的布施。所以这个无畏的布施呢，包括戒波罗蜜和忍波罗蜜在内。那么第三个是法布施啊，就是佛法的布施。佛法的布施呢，就是下边的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。因为你在法佛法的布施的时候，你不怕辛苦，啊，精就是精进波罗蜜哈，禅波罗蜜呢，你要有禅定才能够啊有法的布施。禅定里面呢，就是有他心通，有五种神通啊。你这样子啊，你能观察众生的根性。好，他有没有什么业障，他有什么样善根，什么样的法才合适，那这都是由禅波罗蜜产生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有禅波罗蜜，你才能法布施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佛教徒，我学习了多少佛法，我会讲了，我就可以讲经啊，在法布施这一方面还不及格的啊，你要有禅波罗蜜才能法布施。最后一个般若波罗蜜，那正是法布施者，一个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法布施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要一定要修奢摩陀，也要修毗婆舍诺的止观，达到圣道的时候，得了禅定而有神通的圣人了，才可以修这个布施波罗蜜。这也可以看出来啊，并不是学一学我会讲了就可以法布施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但这样说是说的太高了，说的太高了。但是事实上是这么回事情。好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下。好，应该这样子去度化众生，弘扬佛法的。这个不求果报啊，不求果报的布施，这一方面呢，布施将来能得大富的果报啊。这个布施波罗蜜能得大富的果报，戒波罗蜜呢， 愿你能持戒，将来能得尊贵身。将来你在人间天下，你得到的身体啊，看上去很高贵。你能持戒就是有这种功德啊，不是持戒。人般若蜜，人有般若蜜，你能得三十二相。人般若蜜能庄严，能令你也庄严。这个我平常我们买花供佛，能令你相貌庄严，啊，相貌庄严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啊，也有问题。也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说那个汉高祖啊，我们现在是打禅期，我说这个故事。汉高祖的戚夫人，啊，这个汉高祖，他最后他身体不大好，他知道他可能不久了啊，他就想到戚夫人的安全，因为吕后啊，吕后的儿子啊，就是惠帝哈，这个时候惠帝啊已经封之为太子，就要继承他的王位了，继承了皇帝的位置了。那么汉高祖刘邦想，他儿子做皇帝，他母亲当然是有权利的，那么这戚夫人就是危险的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他就想要啊，把这个惠帝这个太子的位置撤职，想要封这个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，封他为太子，但这件事没成功，没做成功。那么刘邦就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啊，这个吕后啊，要杀这个赵王如意，把他杀掉了哈，然后把这个戚夫人呢，把他的呀眼睛弄盲了，耳朵也嘎掉了，鼻子也嘎了，两个手两个腿都垮掉，然后放在盐缸里腌起来，然后叫他儿子惠帝去来看，他惠帝一看你惊了，就有病就死掉了。那么吕后掌权了十年，做了皇帝十年。这件事我在想啊，戚夫人一定是也是有福报的人，也是相貌特别庄严的人，不然汉高祖不会欢喜他。但是他连自己的安全都保不住，就可以知道这个戚夫人智慧不够，可以智慧不够。我想这个人呢，也可能买花在庙里面呢，修过这种功德，只是相貌庄严，也有福报，但智慧不够。因为你修忍辱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有智慧的呀，你修福要修慧呀，才圆满。所以不可以只修福而不修慧啊，因为你不能修，你只能修福而不修慧啊。你感觉到我将来福报很大，你会遇见困难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办法解脱，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苦难的。没有办法，所以修忍辱波罗蜜，我买花供佛也很好，这因为忍辱波罗蜜也要修，般若波罗蜜要修，要有智慧才可以啊，功德才是圆满的呀。所以忍辱波罗蜜也应该修，就是你要用智慧啊化解自己的烦恼，无论什么境界心不动，不是自然就不动心了吗？不是的，要有智慧才可以啊。修了忍辱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还有一个好处，有朋友。你常常发脾气啊，你的朋友都远离去谁去了？你没朋友啊。你常常要容忍，你不要动，不要随便发脾气，是得罪人吧？你的朋友很多，好，你能够有智慧教导你的朋友啊，大家学习佛法增长智慧，将来你会有很多很多大智慧人做你的朋友。所以忍辱波罗蜜有很多很多的好处，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好，精进呢，精进呢，就是一直的做功德，一直做功德。我做这个功德有始有终做圆满，然后做第二样功德也是有始有终做满做圆满。你将来呀，这功德这个功德啊，一个功德一个功德，一个福报一个福报，无穷无尽的下去了。就是有这种好处。另外精进的人呢，都是能做领导人，懈怠人不能做领导人的呀。 所以精进波罗蜜也是很重要哈。禅波罗蜜，禅波罗蜜的人，他将来的生命不可破坏，他觉得生命不可破坏的。我们现在的生命很容易，你小小用一个小小的刀就可以把你生命结束了，很容易破坏的呀。我们这个生命还不可以一个大树那么坚固，我们生就是我们栽培的不是太好啊。所以这个修禅波罗蜜，生命不可破坏，智慧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更不得了啊。般若波罗蜜将来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呢？在大智慧人中啊得自在，更不得了。前五波罗蜜如盲，般若波罗蜜如导啊，是个领导者，领导前五波罗蜜到无上菩提去，般若波罗蜜是更重要了。所以应该啊学习六波罗蜜。但是现在作为菩萨学习六波罗蜜的时候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而不是为自己利益而修六波罗蜜的，所以不贪着果报。你不贪着归不贪着，功德还是有的。你要贪着呢，此人功德反倒受到了影响了的，反倒不清净。所以说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下，应该这样子。这里有个问题哈，我先答复这个问题。末晓有两个问题啊，请法师慈悲开示。一，出国有三种境界，下品者须经七次返生阴间，中品三次或五次返生阴间，上品者不需要返阴间就能入涅槃，是有这回事哈。二果名义往来，三果是不返来啊，是的。请问所指为何？请问所指为何？因为出国就是出国圣人呢，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还有欲界的烦恼没有断。欲界的烦恼啊，一共有九品，这九品烦恼啊的力量，能使令这个出果圣人呢、啊，在人间天上啊受七番生死，受七番生死啊。如果这个出果圣人呢、啊，他不精进地修十年处了，那他就要受这七番生死。如果他精进地用功修行呢，那就不需要七番，那可能受三番或者五次。就得阿罗汉道了。有的出国呢，他是更大的精进呢，一生之中把这个九品烦恼完全断出去了，那么他就不要在欲界里受生死了，有可能到舍界天去哈，就是这么回事哈。耳根圆通法门呢、啊，是令根石成俱亡。一根呢、啊，你这个字我就不认识。一根什么除？六根俱亡。此是否已到达无我境界？在这个耳根圆通那个地方，没有说修无我观。那么他是不是到无我境界我不知道。耳根圆通是的，入流王所是的，是这样，也可能到无我境界，可能的哈。反正入圣位的人都是无我的，应该这么说。如果没有入圣位，那他还是有我啊，是这样啊。我们再回头来哈。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一相，何以故？要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在下边呢，是说这个 修无相布施的，修三轮体空的布施的。要是都空了的话，应该是不得果了。如果我有布施，我有利于由众生受到我的布施，解除了他的困难，我是菩萨，我能做布施，都是有，我将来有如是因，有如是果，所以我也不可得了，众生也不可得了，财物也是不可得，都空了，空了那将来应该不得果报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下面解释这个疑惑啊，是应如是不是？这何以故？要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啊！要是三轮体空这样布施，你的功德非常的大。什么原因呢？是要菩萨不住相布施，他所得到的福德是不可思量的，不是你的思量心能知道的。所得的福德，这个。如果你能够三轮体空这样布施，但是你的止观呢还没能达到圣境，就是没得无生法眼，可是你是修这样的止观的，你能这样布施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得阴天的福报，可以阴欲界的阴天可以得这样的福报。那么你要是你的一切得圣道，那就更不可思议。我们呢通常说呀，这个有福德这件事啊，我们的意会就是富贵人是有福德的哈，我们不富贵，我们的平常人就是没有福德的，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说哈。但是其中有一样应该注意的是心情自在，没有压力，这就是福报，这就是福德。他外边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住啊，也可能是如意，也可能不如意，但是内心是清净自在安乐，那也是大福报境界。那这是谁呢？这就是圣人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说你能够修无相布施啊，达到圣境的时候啊，不管他将来的呀所居住的这个衣食住的情况，不管是怎么样，他内心是清净自在的，不是世间的呀富贵荣华的人所能及。世间的富贵荣华富贵的人呢，可能是他的衣食住都比一般人好，我表面上看他很快乐，其实他不一定，他心里可能很苦恼。一个是啊，他为国家的事情啊很辛苦，有的时候摆不平，心里面也是不见得快乐啊。另外家里事情更难处理，所以也不见得真实的安乐住。要是你能修到圣道，达到圣境的时候，一切事一切处都是自在的，所以他的福德不可思量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要是那个菩萨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到了入圣境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做国王，也可以做国王。那这不是凡夫做国王不同，那他是大自在的境界，也是福德不可思量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所以佛法称之为宝啊，就在这里，令你安乐自在。你做一般人也是安乐自在，你在世界上做个富贵人也是安乐自在，和凡夫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，放弃了世间的一切，专心的修学佛法是值得的，因为将来有很好的成就。如果你为了那件事把你气头地不能出家修行啊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不应该这样子，说其福德不可思量，虚无的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福也是这。这下边呢，用譬喻来表示福德的广大不可思量。说是你的心里面怎么想？说东方的虚空有多大？ 有几高？你能想得上来吗？
佛曰：是不可思量的。
西地南夷北方是为上下的虚空，可思量吗？
佛曰：是不可思量，不可思维的。哈，
一方的虚空都不可思量，和十方的虚空更是不可思量了啊！世尊，菩萨无定向，不是福德，亦不如是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努力地修我空观，修法空观，有了成就，而能够修不思波罗蜜，心无所住，那他所得到的福德，一副如像虚空似的广大无边际呀、啊，是不可思量的。啊，须菩提菩萨代言如所教住，这底下嘛，就是告诉哈、啊，这个菩萨就是这一段文啊，你应该如佛所教导的修三轮体空的布施，不要有所执着，你就成功了。这是劝谏的意思。
即于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？佛也是真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拜舍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前面第一段是发无上菩提心，第二段是修六波罗蜜的行，一个愿，一个行。愿和行都是属于因。现在这一段是得果，发无上菩提愿，修六波罗蜜，愿与行都是与般若相应的，都是无所得愿，无所得行。现在所得的果也是无所得果，就是无相的因得无相果，是这样意思。是佛招呼须菩提：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？就是可以以佛的身相，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看见了这样的相好，就是见到佛了吗？就是这样意思。前边呢，修六波罗蜜的时候，都是不住相的，都是无相的六波罗蜜。修因的时候是无相，得果的时候也应该是无相。然而我们，说是须菩提的意思哈，所看见的佛是有三十二相大事中好的，乃至到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见到佛无量的相好庄严，发恭敬心，恭敬供养，怎么能说是不住相呢？就是有这样的疑问，所以佛就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啊，说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说在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呢？须菩提是大阿罗汉，不是一般的凡夫了。佛这样啊问他，说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是看见这样的身相，那就是见佛吗？是没这么一句话。这个我们初开始信佛的人，不管是在家出家的佛教徒， 也应该是、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看见三十二相的人就认为是佛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不能说完全是对的，也不能完全